主爱的家人们平安，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相聚的机会。我们在学习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让我们先做祈祷，求天主祝福我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天主，我们深深的感谢你，为我们安排了一起学习的机会。祈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的身心灵，也请你为我们派遣圣神带领我们，陪伴我们，光照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是为了赞美你，侍奉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用善意沟通来化解我们生活当中的冲突。生活当中的冲突是常常都会有的哈，不论是我们跟他人的冲突，或者是我们跟自己的冲突，都是经常会发生的。那怎么样用善意沟通的这个方式来化解冲突？首先呢，我们需要觉察到自己的需要觉察到我都有哪些需要没有被满足，才会产生这个冲突，表达出自己的需要首先是认出来自己的需要，表达出自己的需要。那第二步就是我们去体会他人的需要，不管他人他做了什么，他怎么样表达他们自己，我们只是去看到他的需要，去体会他的需要。那第三呢，当我们表达了我们的需要之后，我们要去看对方是不是真正的他听到了我们表达的需要。有时候往往痛苦很深的时候，当我们表达出来了以后，可能就是对方就没有办法接受到，因为他还沉浸在他的痛苦当中。那同样我们也是，如果我们在痛苦当中，别人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不一定说一次我们就能够听到接受到这个讯息。那所以第三步就需要去查看是否我表达出来的需要对方已经真正的接受到了。那第四步呢，就是以同理心去倾听别人的需要。第五就是把我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或者是策略，要它转变成积极的行动的语言。那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一下，每一步骤都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做哈。那善意沟通它这套方法使我们和别人的心相连接，那它帮助我们有助于和平的化解冲突不论是我们自己现在冲突当中，或是当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去解决冲突，这套方法都是派得上用场的哈。当我们去解决冲突的时候我们为别人去解决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引导当事人彼此要建立一份关怀和尊重的关系，这个作为基础，作为开始。那唯有这样的关系出现后，我们才能够进行探讨解决这个冲突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不寻求妥协，而是寻找一个让大家都完全满意的一个解决之道。为练习这套化解冲突的方法，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放弃要别人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要完全的放弃 让别人照着我的意思去做的这样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我们要专注在创造各种的条件，为的是让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哈。那为了澄清这两者的不同啊，一个是着重于我们所要的，另一个则是着重于满足每一个人所要的啊，这两者有不同哈。那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某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啊，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我们要求那个人做出不同的行为，以我的经验，如果他认为我们只在意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他不信任我们同样关心如何使他的需要满足的话，那么这个人他就会产生对我们请求的一些抗拒。他首先就想到了，你只是为了你自己，如果我也想到对方的需要啊，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唯有当世人相信他们自己的需要和价值都受到重视啊，那这个时候真正的合作才会开始。那善意沟通它是基于表现尊重的行为，进而培养出来真正的合作。这个尊重，这个需要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我们的一些负面的感受出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经验到我这个需要没有被满足，经验到对方不尊重我等等。那从我过去的经验看来，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各种需要上，我们的冲突会趋向于一种互惠满意的解决方法。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每一个人的需要，特别是这个当事人跟我有冲突的这个人的需要上的话，那我们这个冲突啊，它就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它就反而是能够帮助我们那个的关系越来越加深。把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各种的需要上，我们表达自己的需要，清楚地了解他人的需要，并且要避免影射别人不对的语言。可能我们没有那个要指责别人的话语的话，如果要是我们没有留意的话，让别人听出来他就是对我不满意，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解决冲突。那不幸的是，有太少人明白怎么样表达需要，包括我们经常练习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马上找到我们的所有的需要。在那个最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才会一点一点的认出我们的需要。那相反的，人们大部分的成长的经验都会被训练成为去批评啊，去指责，去判断对方，或者就是对方强势我比较弱的话，那我就以逃离的方式，就是切断那个连结的方式来沟通。那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能够表达各自的需要和了解对方的需要啊，那相对的，这样的话就会玩起来谁对谁错的游戏了哈。那到最后可能就造成了不同的言语、心理或者是身体上的暴力行为，就没有办法和平的解决问题、解决冲突。那需要是解决冲突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啊。而当我们谈到需要的时候，我想先澄清一下我所指的这个需要是什么。需要它是我们生命的能量，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成长，我们身体成长需要食物、需要水、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那我们心理成长的需要啊，我们有很多。那这些需要是滋养我们的，每一种需要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值得被尊重的，都是值得被满足的啊。那比如说这边提到了，那我们生理的幸福，如果我们身体的健康的话啊，我们就需要有充足的水分、有空气、 还有需要适当的休息啊，有足够的营养，我们才能够有身体的健康。那我们心理和心灵的幸福要提升的话呢，就在于我们能够获得理解、支持、同理、关心、鼓励、信任啊。当我们得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理就能够提升啊。我们人类有共通的需要，有相通的需要啊。人与人不同的是在我们满足我们需要的方法不同啊。同样的需要，可能对方他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有的人呢，他会以一种互惠的方式，对对方有利益，对我自己有利益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发现把需要与可能满足需要的策略需要分开，这个有利于冲突的解决。不然的话，我们就把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法混在一起，这个就没有办法解决冲突。那如何要区分策略和需要呢？那要记住，需要不包含指特定的人采取特定的行动啊，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会解释哈。那有效的策略，我们通常指的是我想要的，我渴望欲望得到的。这个策略是指的是特定的人采取特定的行动。比如一个例子哈，有一对打算离婚的夫妻，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流哈，这个有助于我们很清楚地分辨出需要和策略之间的不同。我问那个先生，那在婚姻生活中，你有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回答说，我需要脱离这段关系。那他这个说出的需要就是策略，不是我们这边指的需要。他这边已经提到了特定的人，我们在善意沟通当中说的这个需要不包含指特定的人和特定采取的行动。他这句话他就说了需要脱离这段关系，因为他谈到了特定的人就是他自己，那这个特定的行动就是脱离这段婚姻。那他所表达的并不是我们所讲的需要哈，那相反的，他在告诉我们他正在采取一个方法，一个策略。那我就告诉他嘛，我们慢一点来，先别着急谈策略，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清楚了解了你的需要和你太太的需要，那我们再来谈这个策略。当他们清楚了解了他们彼此的需要时，那他们都可以看到，那除了结束这段婚姻的关系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可是有很多人发现很难表达出需要，哎，我明明就是，哎，里边就是有这个东西，我就叫不出来它的名字。当人们要解决冲突时，因为缺少表达需要的能力而发生问题，就会导致彼此以暴力互相伤害。暴力都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解自己的需要，也缺乏了解对方的需要而造成的。那我们刚才说了，要用善意沟通来化解冲突，第一步就是我们表达自己的需要。那第二个就是体会他人的需要哈。我所描述的化解冲突的方法，不仅要学习表达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自己的需要，那同样呢，也邀请我们要协助他人，要澄清他们的需要。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经由他人的讯息当中听到表达出来的需要，不管他人如何表达他们自己哈。我有时候教自己这样做哈，因为我相信每一个讯息都是一种需要的表达啊，就是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都是这样子。那不论他的信息和内容是什么，他的这个行为就是为了满足他的一个需要，他所做出来的。那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假设的话，每一个人的行为的背后都是为了满足 我们的某一种需要。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假设的话，那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去体会任何特别的讯息。你比如说，就是我问我的一个同事哈，哎，你刚才说了什么呀？那然后呢，他听到我这个话了以后，他的回应就是，你问的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选择去体会他对我批评背后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是指责我啊，判断我问的问题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那他用这种方法，他想满足他什么样的需要？可能就是因为他说了一件事情，我刚才没有听得很清楚，然后我让他澄清一下，那他就这样的说，那我也可以去体会他说这句话背后他的需要是什么。我猜他渴望被理解，他渴望他说出来的话我能够理解啊。可是呢，我就没有理解，我就问他你刚才说了什么。他需要被理解的这个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他才用那样的话语来回复我，你问的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再比如说，我愿意我的朋友告诉我啊，我们关系上存在的某些压力，而他就回答我说，他说我不想去谈，别问了，我不想说。那这个时候如果去体会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不想说是为了什么，他不想说是不是他需要保护他自己呀？他有保护自己的这个需要，所以他不去说。那体察他人需要的能力在解决冲突上是非常重要的啊，体察他人就是体会他人需要的能力在解决冲突上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体会他人的需要之前，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就是去学习体会自己的需要，这个是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功夫的。当你发生了一些冲突的事情，当你去回到你的内心，你去看你的感受下边的需要的时候，同样你练习的多了以后，你这个能力就长出来，别人发生的事情你也会这样的去同理他人，去体会他人的需要啊，这个能力反而是解决冲突上非常重要的哈。那借由体会双方的需要，用我们的言语表达出来，为的是能够帮助双方倾听彼此的需要。那这样的话可以创造出一种相互连结的特质。我们善意沟通的这个四个要素，目的就是为了与自己和他人连结，不是吗？如果我们创造出相互连结的特质，那我们解决冲突就会成功。解决夫妻之间的冲突啊，这个如果双方都能够很快的体会到对方的需要，体会到自己的需要的话，那这个解决冲突就会很快的能够化解的哈，这个冲突。那根据马歇尔·卢森堡博士他的经验哈，他就说，如果他们彼此双方都能够很快的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对方的需要的话，在20分钟之内这个冲突就会化解哈。那有一对夫妻在金钱上有冲突，他们结婚只有六个月的时候，这位太太呢就两次花钱，银行卡就透支了。那从那个时候起呢，先生呢就开始控制他用银行卡来花钱，所以呢他们为这个事情争执了39年。当这个太太听了老师的这样的所说，就是说我可以在20分钟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太太觉得哪有那么快呢？39年的冲突能够在20分钟解决吗？哈，就开始解决的时候呢，就是老师就问他说：“你了解对方的需要吗？你知道你的先生为什么不让你用银行卡来花钱吗？你认为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这个行为背后需要是什么？”后来了，太太就说，很明显的嘛，他就是不要让我花任何的钱嘛，他就是这样的回答。老师问的是 通过丈夫的这个行为，她在满足她的什么的需要，她有什么需要没有被满足，让她说这个话。那太太答应出来的就是说，她不要我花任何的钱。你想先生听了以后会有什么好气呢？他说你真是荒谬啊。那显而易见呢，就是太太和老师啊，对需要有不同的认定。当太太说她先生不要她花任何的钱，那她所认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方法，这个策略啊。那即使她可能是对的，那她答对了她先生渴望的策略，但是不是没有答对她的需要。那以我的认定啊，这个需要不能涉及特定的行动啊，你比如说像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不能谈到特定的人或者是特定的行动。那谈到特定的人特定的行动，这就不是需要啊，这就是策略方法。那后来了我就告诉他，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需要，我们可以确定如果他能够清楚知道他先生的需要，而先生呢也能够清楚知道他太太的需要的时候，那这个冲突就能够化解。问题就是出在这边，彼此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彼此的需要。我们就再次的引导他啊，就说你再试试看哈，你认为他的需要是什么，就跟太太说，让太太去体会先生的需要是什么。后来了以后，太太他就又说，他说好吧，让我来解释一下吧。他说你看呀，他就像他爸爸一样，他说他爸爸呢花钱就是很顽固。后来我们马上就说，你先停一下哈，你先停一下，你现在是对他的行为在做分析，而不是说出他的需要。他说我们是只要让他简单的告诉我们他先生的需要是什么，可是他表达的都是一些分析，或者是说他过去怎么样过他的生活，没有办法捕捉到需要，他不知道如何认定他的需要是什么。那即使生活了39年，那仍然不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那所以太太呢，他就会评断他，他就是不让我花钱嘛哈。所以呢，太太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需要嘛哈，就是我们就解决这份冲突。那所以呢，后来了老师呢又问那个先生呢，就说好吧，那既然你的太太一直没有办法那个感触到你的需要，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们说一下，当你看到他透支了两次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哈，你的需要是什么。后来了他先生就说，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太太，她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但是呢一讲到钱呢，她就是完全的不负责任。记着，我们现在问的是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她现在再来回复我们的是，她的太太是个好太太，是个好妈妈，但是一谈到钱就是完全不负责任。那现在又来了嘛哈，注意我问的问题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需要是什么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需要是什么，和他回答的完全的不同，对吧？他没有说他的需要是什么，相反却给了我们一个评价，就说他太太是花钱是不负责任的啊，他是好太太好妈妈，这是评价的语言哈。那我相信那这种话阻碍了这个和平的化解冲突，特别是这种评价的话语妨碍我们去化解冲突。那基于这一点呢，任何一方当听到了对他们的批评判断或者是理性的解释呀，我们就会预测他们的精神就会转向那个自我防卫，不是自我防卫就是去控诉对方，那就不会朝向满足彼此需要的这个方向来解决问题了哈。后来我们也提醒他啊，就说你没有真正碰触到你的需要是什么啊？相反的，你给出我们的答复是你对你太太的评价。那然后我们再一次的问他，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的这个行为你的需要是什么，他也没有办法说出他的需要。你看，即使经过了39年的婚姻生活，经过39年的讨论之后，没有人 真正能够觉察到对方的需要。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拥有的体会别人的能力，就是我作为练习者啊，比他们先练习了，那我们有这点能力，就是去体会别人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帮助他解决冲突。就是我使用这个善意沟通，先来猜测先生和太太他们所表达的这个批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需要。后来呢，我们就提醒他，他曾说他太太对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啊。那然后我就问他，那在这种情况下，当你看到你太太这样的花钱，完全不负责任的花钱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呀？你是不是很害怕？你们这样的花下去，在经济上就会有影响了。你是不是有需要去保护这个家庭啊？在经济上保护这个家庭呢？是这样子吗？哎，当我这样的问的时候呢，他看着我说，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我要说的。啊，你看他没有办法命名。当我们练习了这个方式以后，我们去体会他啊，他这样做他背后有什么怎么样的需要。他背后的需要就是他需要保护自己家庭在经济上的安全嘛。啊，所以他就是采取了这个策略来满足他的这个需要。当然没有让说出来，我们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去体会他的感受，体会他的需要的时候说出来了，他就意识到了是这样子的哈。当我们体会到一个人需要什么，我们相信我们就很接近这个事实啊，就接近了这个事实，接近人们试着想要说的是什么。我们相信所有的指责、分析、判断基本上都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一种悲剧的表现啊，因为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对待别人。那如果我们能够倾听别人的需要，对他们那是一份很大的礼物，因为有助于他们与自己的生活亲密的结合。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猜对了这个先生的需要，所以就是我把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他这个需要上啊，他做的这个行为是为了满足他这个需要啊，又清楚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助于人们更能触及到自己的需要。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去请求一些有经验的人帮助我们来看到我们行为背后的一些需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我们表达了这些需要以后，是不是对方已经接受到了？一旦他表达了他的需要，那下一步就是要确定另一方已经听到了。那这在解决冲突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不只是我表达了半天，对方还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他根本没有听到我所表达的。我们不能够假设好像我说了以后，我表达出来以后，别人他就能够就是完全的接受了，不能这样子。那无论何时，当我们在化解这个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确定的讯息啊，我们不确定对方是不是那个接受到了我们所表达的这个信息，那我们就会邀请他对我所说的重复。哎，你刚才听到了我所说什么吗？比如说就是还是这个例子哈，我们就问先生的太太哈，你能告诉我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刚才听到了你先生的需要是什么吗？那后来这个太太她说好，她说行，她说当我们结婚时，只是因为我透支银行两次，那不代表我会继续那么做。虽然说是已经重复了好几次，但是她太太还是没有办法听到她先生的需要。她的回答她依然是照着自己的经验哈。当他可能讲起30多年了哈，勾起了他多年的这个痛苦，即使是别人再清楚地说出了需要，那这个当事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听到，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痛苦，就会阻碍了聆听他人的能力。那我问他是否能够重复一下他先生刚才所说的话， 但明显的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听到啊，因为他那个深陷在太多的痛苦当中啊。后来我就告诉他，我想告诉你哈，我听到你先生说什么，我希望你也来重复一遍。啊，我为他把刚才他先生所说的话说了一遍，我说，我听你先生说，他有需要保护你们这个家，他感到害怕，因为他想要确定这个家是受到保护的。由于这个太太，她实在是没有办法深陷在她自己的痛苦当中，老师说了好几遍，先生也表达出来了哈。由于她仍然没有办法听到，我们就需要用化解冲突的另一种技巧，那就是透过同理心啊来治疗痛苦。然后来了以后，我看，哎呀，实在是没有办法，让他读到对方的感受。后来我就改变了方式，与其说让他试着重复先生所说的，那不如说是我先去来同理这个太太的感受吧，哈。那后来我就说，我感受到啊，你现在有受伤的感受啊，还有你需要被人信任。你是可以从过去的经验有所学习的，哈，就是从这两次用钱透支了以后，从这个经验当中学习的。你有受伤的感受，有渴望被信任，渴望被你先生信任。那我从他眼神当中可以分辨出他的真正的需要，就是被了解、被理解了，哈。那然后他就说，嗯，是的，的确是这样子。后来我希望他得到谅解后，现在能够听听他先生的声音，所以呢，我就再一次的重复了一下他先生的需要，他需要保护这个家庭。我要太太重复，我刚才所说的啊，他回答，所以他认为我太花钱了。你看，他还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出来，就说你去重复，他需要保护这个家。但是太太还是没有办法，就说，所以他认为我太花钱了。好，就像你所看到的，你既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需要，也有困难聆听他人的需要。他不但没有听到他先生的需要，反而也只能听到他自己的判断，他也没有办法认出他自己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试着只听需要，不要去听任何他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评断啊、批评、评价啊。我再重复了两次之后，他终于能够听到他先生的需要了哈。然后我把过程反过来呢，要求那位太太表达他的需要。刚才不是让他同理先生的需要，他没有办法找到吗？然后就转过来就说，那个你要不要表达一下你的需要啊？再一次的，他没有办法直接的做到，他就用一些批评的方式表达他的需要，并且他说，他不信任我，他认为我笨，我没有办法学习，我想那是不公平的。我的意思是，只因为我过去做了几次，那不意味着我就是继续会那样做呀。啊，太太就说，那所以你看，他没有办法找到他自己的需要。那再一次呢，我们就试着去体会这个太太她内心的需要，对她说了，听起来你真的需要被信任哈，你真的想要别人能够了解你，是可以从这两次经验当中学习教训的，对吧？那后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又要先生告诉我们他太太需要的是什么。那同样呢，就像太太起初有着很多的判断，而没有办法听到先生的声音一样，他也没有办法听到他的声音啊。那先生呢，也想要捍卫自己在保护家庭上的这个需要，就开始解释呀，又是一对，就是他是一个好太太，他是很好的妈妈，但是一涉及到钱呢，他就变得完全不负责任。后来我们必须透过他的判断帮助他聆听，哈，单单的去倾听他太太需要是什么。所以我就说了，你能够只告诉我你太太的需要是什么吗？他需要被重复三次，哎， 但最后他听到了他太太的需要是被信任。那在他们能够听到彼此的需要以后，没花20分钟找到了这个满足双方需要的这个方法，比预期花了更少的时间。当我们聆听到彼此的需要之后，冲突就可以解决。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些冲突，特别是家庭冲突，我真的是很相信大部分的学校学生都能够解决这些冲突。如果人们只问这些是双方的需要，这些是我们所拥有的资源，那我们怎能够不去满足这些需要呢？这些需要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会去满足这些需要吗？那么冲突将很容易就化解了。但是很悲哀的是什么？没有人教我们从我们的需要去想，反而我们习惯于给别人贴标签，我们习惯提出批评，以致连最简单的冲突也变得非常困难去解决。那体会他人需要的能力，我们在这个个案当中，先生批评太太背后隐藏的需要是什么？就是我们提醒这个先生，当他太太对钱不负责任，那你是不是感觉到害怕？我们去同理他，这样的话让他能够体会到自己的需要，体会到他人的需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体会到双方的需要之后，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以积极的行动语言来提供策略。那在帮助双方与冲突中表达他们的需要，并听到对方的需要之后，我建议继续寻求满足每一个人需要的策略。以我的经验来说，那如果我们去体会需要没有体会的话，我们直接进入到策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化解冲突。那如果我们在讨论那个解决冲突之前，先彻底的了解我们双方的需要，这个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大为提高。当然呢，只帮一方看到另一方的需要是不够的嘛，我们必须以行动做结束，而这个行动要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那所以呢，我们必须以当下，积极的行动语言来清楚地表达出我们所建议的各种策略。这也就是我们善意沟通的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那所谓的当下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刻，清楚地说出你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比如说，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否愿意现在帮助我去倒一杯水呢？然后说出你希望别人采取的行动，就是以当面来说。比如说，请问你是否愿意，这是请求。这样的做法容易培养彼此的那个尊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嘛。那如果另一方说他不愿意的话，那我们也能够找出原因。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学习提出当下这个可行的请求，那么冲突就更容易解决嘛。比如说，如果我想向某人说，我希望你明天晚上和我一起去看电影，那虽然也是表明了我在星期六晚上的需要，那但却没有清楚地表达我此刻要那个人怎么做。我只说了我希望你明天晚上陪我一起去看电影。那在这个当下呢，我可能希望那个人告诉我他是否愿意去。我可能要他告诉我跟我出去的感觉是什么，也可能想要他告诉我是否有任何的保留等等。记得我们这个请求越提出越清楚越具体，就是越是当下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的需要越容易获得满足。那我们越清楚我们现在所要的回应，我们要别人怎么样的回应我，那这个冲突就很快的就会解决。那我也邀请大家以一种 积极的行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请求啊，积极的啊，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语言哈。那清楚的表达出我们满足我们需要的方法，而不是说我不想去做什么。记得要积极的，是我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哈。在冲突的这个情况下，告诉别人我们不想要什么，这个只能给我们造成混乱。让别人听了是抗拒啊，那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这样子嘛。那如果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想要这么做，我们就不可能在情况中做出许多的改变。我一直在跟你就是各位分享哈一些我们化解冲突的一些理念哈，绝对的相信对需要的认知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双方能够表达出彼此的需要以及倾听对方的需要也是很重要的。然而找出各种的方法并清楚的行动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是重要的哈。这是我们的这节课的重点哈。我希望我所分享的这些能够有助于大家更和谐的来化解我们的冲突。我们跟自己的冲突，跟任何人的冲突，每一个人的需要就都能够得到满足。那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先到这边。今天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作业哈，就是回顾一件冲突的事件啊，回顾一件你跟别人冲突的事件，用我们刚才学的这个方法，你去看一下自己的需要，然后再去看看别人的需要，是不是用这个方法能够化解你们之间的冲突啊？练习一下，用善意沟通的这个方式来化解冲突。好，那让我们一起祈祷，感谢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